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7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表示，在乌克兰南部卡霍夫卡大坝决堤之后的第二日，几十万人冇办法正常获得饮用水。乌克兰当局表示，超过17000人正在从第列伯河沿岸地区撤离。乌克兰控制地区的约40个城镇和村庄都被洪水淹没，900多人被从俄罗斯占领的地区撤离。卫星图像显示大坝和河流左岸的全面破坏，俄罗斯控制住这条河，而乌克兰控制住右边。在华盛顿，白宫表示没办法确定导致大坝被毁的原因，但正在评估有关爆炸是由俄罗斯引起的报道。俄罗斯自去年以来一直占领住大坝。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大坝的破坏很可能造成很多人死亡。
In addition to loss of life and livelihoods, its destruction could very well have a devastating impact on Ukraine's energy.
他说除了生命和生计损失，它的破坏很可能对乌克兰能源安全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肯定会对乌克兰的运河系统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和乌克兰保持联系，就我们怎样为很多流离失所并被逼逃离家园以寻求安全的乌克兰人提供援助的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将会继续与当地的人道主义伙伴合作提供援助。中国在五月份的出口萎缩速度快过预期，入口亦都下降，尽管速度较慢，原因是制造商难以在国外寻找需求及国内消费依然低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出口在五月份同比下降 7.5%， 是自一月份以来的最大降幅，与四月份的 8.5% 增长相比出现波动。入口收缩速度放缓，下降 4.5%， 比上个月下降 7.9% 的速度有所放缓。这些数据与路透社一项调查相比显示，经济学家预测出口下降 0.4%， 进口下降 8%。 出口表现不佳反映全球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疲软，入口表现不佳亦都是这样，因为中国从国外入口零件和材料组装成品以供出口。据南韩上个礼拜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对中国的出口额下跌 20.8%，标志着全年12个月度皆下滑，其中南韩半导体出口同比下滑 36.2%， 表示对最终制造零件的需求疲软。澳洲发出警告说，现在还未有到位的保护措施来到防止美中之间发生冷战式的意外或误判。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曾经表示，护栏未有到位来到防止大国之间的对抗。在台湾海峡再次发生军事交会之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美国海军星期一6月5号发布一段视频显示，中国军舰从一艘美国驱逐舰前方撤入，导致不安全的互动。在访问新加坡和越南讨论地区安全问题返回国内之后，阿尔巴尼斯星期一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美中两大强权需要护栏或者保障措施，这样将会有助避免潜在的冲突或对抗。在太平洋地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之际，斐济总理西替韦尼兰布卡星期三6月7号表示，斐济正在重新考虑与中国的警察交流协议，并考虑是否彻底去取消。斐济和中国2011年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允许斐济警察在中国接受培训，并允许中国警察被派往斐济。斐济负责军队事务的内政暨移民部长替科杜亚杜亚上个礼拜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透露，斐中警务合作协议的审查结果之一有可能就是终止协议。正在新西兰进行国事访问的斐济总理兰布卡在记者会上更进一步提到终止协议。如果我们的制度和价值观不同，我们能够从他们的合作中得到什么呢？兰布卡所指的就是斐济与中国的差异。兰布卡表示，斐济正路与新西兰敲定一项防务协议，预计将在下个礼拜完成。新协议将会使到斐济的军队能够建立起自己的能力，并接触到新的技术。日本星期二6月6号宣布，他和美国
以及澳洲簽署一項價值$95,000,000的海底電纜項目，該項目將會連接東密克羅尼西亞島國，改善中國日益擴大影響力的印太地區的網絡環境。據日本外務省稱，這條約2,250公里的海底電纜將會連接密克羅尼西亞聯邦的科斯雷州、基里巴斯的塔拉亞和魯魯，與位於密克羅尼西亞波納佩的現有電纜著陸點。日本、美國和澳洲加強與太平洋島國的合作，顯然是為了對抗北京擴大在該地區的安全和經濟影響力的努力。三個國家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表示，下一步工作涉及到電纜的最終勘測、設計和製造。電纜的寬度約為花園軟水管的寬度，該項目預計在2025年左右完成。紐約州、多倫多和渥太華當局星期二警告居民注意加拿大東部初夏山火煙霧造成的空氣污染對健康的危害。加拿大山火季節不尋常地提前並劇烈開始，而且混亂和乾燥的狀況預計還會持續幾個月，令到加拿大今年的山火情況可能會創下紀錄。加拿大幾乎所有10個省和地區都發生火情，以魁北克省最為嚴重，因為雷電引發多宗的大火。紐約州環保部為紐約、布朗克斯和皇后等郡縣發布健康警報，該州建議居民考慮限制劇烈的室外身體活動，降低不利健康影響的危險。比鄰魁北克的加拿大首都渥太華星期二上週陰霾籠罩，空氣質量10+是加拿大環境空氣質量指數的最低級別，表示危險極高。加拿大環保部在渥太華空氣質量警報中說，當地山火的煙霧以及魁北克省的森林山火導致空氣質量惡化。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00至11:00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联合国对香港警察拘留六四事件纪念者表示震惊，而香港政府就强烈反对和谴责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声明。我们会报道分析忧虑台海升温，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说维护台海和平已经成为国际主流意见，中国必须要知道战争并非选项。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指不能够接受中国海外警务服务处但未发现不法行为，中国就指这些警务服务站已经全部关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去年发表的一份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引起了多个国家调查境内发现的所谓中国海外警务服务站有否参与压迫海外中国人的行为。英国政府刚刚完成了调查，指出虽然未发现有任何不法的活动，但是英国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势力的恐吓、骚扰或者伤害英国国内的个人或者社区。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政府表示不可以接受中国的海外警务服务站在英国境内运作，但是未有发现这些警务服务站有作出任何不法的行为。中方表示所有相关的服务站已经关闭。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在星期二向英国国会发出书面声明，指英国警方已经到场查看了所有的警务服务站，去考虑他们是否违反了任何法律，以及是否应该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他确认未有证据显示他们有代表中国政府进行非法活动。董勤达说，政府的评估是警方和公众的监察可能压制了这些地点可能有的行政职能。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去年发表报告，指中国公安部门在多国设立警务服务站，包括有两个在伦敦，一个在格拉斯哥，另一个在贝尔法斯特。中方公安部门曾经说，这些中心负责的是行政职责，包括更新中国驾驶执照。但是保护卫士组织指控他们实际的工作包括胁迫那些被怀疑公开反对中共政权的人回国。董勤达说，中国当局经常批评他人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是这些警务服务站是在未经英国许可的情况之下建立的，就算他们执行的是低级别的行政事务，他们的存在都会令那些离开中国并在英国寻求安全和自由的人感到担忧和受威胁。他说，英国外交部已经告知中国大使馆不可以接受警务服务站，他们不得以任何形式运作。中国大使馆随后回应说，所有这一类站点已经永久关闭。董勤达补充，任何进一步的指控将根据英国法律迅速调查。他说，我会明确地说，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势力恐吓、骚扰或者伤害英国个人或者社区，这个是对我们的民主和基本人权的潜在威胁。他表示，他已经要求英国捍卫民主工作组去审视英国应对跨国镇压的做法，以确保英国政府和执法部门作出强而有力的联合反应。保护卫士报告的作者哈斯表示，欢迎董勤达的声明，表明了设置警务服务站是非法的，亦都令海外中国人担忧。但他说，针对警务服务站的公众关注亦都令调查者的工作更加困难，他们的营运者可能会转向低调。在一宗在纽约和警务服务站相关的案件亦都牵涉毁坏证据。他说，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被针对的群体由董勤达的声明得到的是英国认定中国的跨国压迫是不可以接受的。讲到尾，民主政府需要得到受害人直接报告相关事件才可以有效打击中国的跨国压迫。我们知道这个是需要勇气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行政总裁佩伦德对美国之音说，整体来讲英国处理事件的手法不错。他说，英国政府找不到非法活动的证据不代表没有非法活动。针对这些警务服务站的声音令到大量网上资料被删除，肇事者也都销声匿迹。清晰的是，这些警务服务站是非法的，也都已经全部被关闭。这个是一个好的成果，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全面调查统战部远超这些警务服务站的行为。他们不只是对英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也都是威胁数以十万计住在英国的中国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中国的解放军一艘军舰在上个礼拜六，也就是6月3号在台湾海峡对正在当地海域航行的美国军舰进行被指为不安全的拦截动作，引发了各界对台海周边安全的关注。台湾最美代表萧美琴说，中国解放军近年来不断在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破坏国际秩序，维护国际秩序和台海安全已经成为国际主流意见，维护和平稳定符合整个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他希望北京认清楚战争并非选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印太司令部上个周末发布声明，指责中国一艘驱逐舰在美国海军中云号与加拿大皇家海军一艘护卫舰联合穿越台湾海峡的时候，以不安全的方式在距离中云号不到150码约140米处的前方环切拦住中云号的去路，中云号保持航向并减速以避免碰撞。此前解放军军机5月26号先至在南中国海对美国一架侦察机进行被美军称为是不必要处处逼人操作。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说，中方尊重各个国家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事实真相就是美国姿势挑衅在前，中方依法依规处置在后。中国军队采取的行动是应对有关国家挑衅的必要举措，完全合理合法，安全专业。在美中军舰发生危险遭遇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六先至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讲话，话给与会人士听，全世界都在维系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上都有利害的关系，商业运输航道与全球供应链的安全都要依赖它，整个世界的自由航行亦都是这样。要知道台湾海峡的冲突将会是毁灭性质的。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星期一6月5号在华盛顿的商帐圆一个传媒查罪中说明近期美台关系的发展时，亦都对台海局势升温，近来美中两国在台湾周边的一些近距离相遇表达了担忧的。他呼吁中国当局认清战争并非可行选项的事实，在中国解放军处处逼人破坏国际秩序的形势之下，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已经是国际社会形成的共识。国际航行自由是现有国际秩序架构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和原则。中共解放军近年来不断在破坏国际秩序，不单止是在台海地区，在南中国海地区也是一样。我想国际社会有义务持续来捍卫国际航行自由以及台海周边的安全。萧美琴说，他感谢美国近期在和盟友伙伴互动过程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及维护现状的必要性。这一点我们亦都逐渐看到其他各国家亦都是有所共鸣的，在维护国际秩序、维护台海安全、和平与稳定已经形成国际主流意见。我们亦都再次呼吁中共政权，战争不是选项，和平与稳定有助于整个印太区域所有利害相关者大家共同的利益。我们应该在这里守护区域得来不易的经济成果的同时，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秩序的维护都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萧美琴说，在各界纪念六四事件之际，萧美琴也都表示，中国一直都在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甚至在美国积极渗透，对此台湾长期感同身受。美国社会近年来亦都开始感受到中共渗透手段的严重性，因此美国执法部门都有相对应的作为。我想整体来说，我们的期望就是民主和自由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要守护我们的民主和自由，不单止是在台湾，在美国，我们甚至都希望有一天中国人民也都可以跟我们一样享有这样的民主和自由。他说，这个追求民主与自由的过程确实是非常崎岖的，民主与自由得来不易， 不是從天而降，需要所有人更加積極團結來到守護並捍衛這些價值。針對近期美台關係的發展，美國之音問道四月中下旬先至訪問過台灣的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勞拉·羅森伯格星期一再次訪問台灣，是否台美之間近期有重要議題要討論呢？蕭美琴說美方一直都非常重視台灣的議題，羅森伯格女士上任之後亦都非常充滿拼勁，希望能夠扮演非常積極的角色，同時她亦都深獲美國行政部門的信任。她說之前羅森伯格在白宮國安會任職的時候對美台關係已經有全盤的掌握，上任新職的時候亦都表明希望訪問台灣的頻率能夠增加。羅森伯格稱這次訪台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能夠進一步與台灣各個陣營總統候選人接觸，透過進一步互動來對各個候選人有更多的了解。當然美國的立場一直都很清楚，亦就是不在台灣的選舉過程中選邊站，所以衡量各個陣營來到做接觸，了解各個陣營對現在的形勢的看法，應該是他這次訪問台灣的一個重點。在美台上個禮拜簽署了21世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之後，蕭美琴提到雙方已經立即着手規劃下一個階段的談判，代表處接住下來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推動避免雙重課稅的美台租税協定。對此美國政府有正面的回應，國會參眾兩院亦都在積極進行提案及立法程序，希望能夠盡快有具體的進展。另外在關於今年亞太經合組織領袖峰會將會由美國主辦，台灣總統蔡英文是否有可能與會呢？蕭美琴表示領袖峰會長久以來已經有大家能夠接受的慣例，是否接住下來會有大變動需要看看各個國家能否有共識。美國現在還是以維持過去的常態、過去的慣例的角度來到看待這一件事。蕭美琴說她知道台灣人民對蔡英文出席 APEC 領袖峰會有所期待，但在當前的國際戰略環境之下，要在國際性議題上取得各個國家都能夠同意的方案確實是有它的難度，代表處會持續努力，希望讓台灣人民的聲音能夠有尊嚴，獲得公平的對待。台灣中央社報導，美台將會在下個月在華盛頓舉行年度國安高層戰略安全會談，亦就是所謂的蒙特利對話。台灣將會由國防部戰略規劃司司長李世強中將率團參加，會談將會聚焦對美軍扣及中共對台威脅等議題。不過對此議題，蕭美琴只是簡單地表示這個對話已經行之有年，我們多年來都有各項就國安議題交流的對話機制，細節她不便說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香港警方在六四三十四周年當晚帶走超過20人，大多數是未有理由之下發生，其後亦未有作出控告。聯合國方面就批評有關的事件，香港政府就嚴詞反擊。有學者對美國之音說，香港政府未有預計到聯合國方面的快速反應。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下稱高專辦表示，對香港在六四三十四週年時的拘留事件感到震驚，香港政府就表示強烈反對並予以譴責。香港警方在星期日以破壞公共安寧為由拘留了23人，並以阻差辦公為由逮捕了一名53歲的婦女。香港已經是第四年未有舉行六四燭光紀念集會，市民都是自發到場紀念。高專辦星期一在推特上面呼籲釋放任何因為行使言論和和平集會自由而被拘留的人，又要求港府跟隨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下的責任。被帶走的
包括香港記者協會前主席兼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特約記者麥燕婷，他在採訪的時候被截查，他跟隨指示之後卻未被搜查，反而被帶上警車到灣仔警署，警方未有解釋。他在晚上11時才獲釋，未被控告。記協促請警方尊重新聞採訪工作，不應該無理拘留新聞工作者，嚴重阻礙採訪工作，要求警方解釋事件。香港保安局就在星期一晚回應，批評高專辦和記協假借言論、新聞和集會自由之名，對警方合法執法行動作出顛倒是非和污蔑抹黑的無理言論，又表示強烈反對並予以譴責。保安局發言人強調，香港特區政府堅定維護香港市民受到法律保障的權利和自由，又說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嘗試詆毀特區法治和自由，試圖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行為，只會徒勞無功。特區政府的執法部門會繼續無畏無懼和不偏不倚地執法，致力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倫敦國王學院法學院訪問學者黎恩浩對美國之音說，這個或者是香港政府第一次批評高專辦，是新專員替爾克去年十月上任之後的新變化。
即係高專辦今次係好罕有地咧，係喺事件發生不足24小時之內，就已經即刻出咗一個即係推特，係去表達對香港嗰個情況嘅關注嚇。咁相信對香港政府嚟講係始料不及。咁而依一個嘅推特其實係得到香港本地同埋海外嘅傳媒係廣泛報導嘅嚇。咁所以。相信對於香港政府嚟講係有一種始料不及啦，同埋就係刺中佢嘅要害啊嘛，嚇！即係本來政府以為唔運用國安法，用一啲即係煽動罪嘅方法，佢純粹係即係去拘捕一啲市民，或者係強行即係帶走一啲嘅即係喺現場嘅市民咧，就可以即係令社會平靜，但反而引嚟即係國際社會，尤其係即係聯合國。即係高專辦嘅批評嚇，咁依一個相信即係一個原因啦。
黎恩浩又話：香港政府理應知道未有法例依據下將人帶走，冇提出佢哋涉嫌干犯乜嘢罪行，只係阻止佢哋行使基本權利，係違反國際人權標準嘅。
政府呢啲做法其實同以前去批評啲聯合國嘅人權專家一樣咧，都係先發制人，同埋去即係透過呢啲強詞奪理嘅方法咧，係嘗試係去即係去平，以為咁樣做係可以平衡到即係國際社會對佢嘅批評。
黎恩浩話：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去年七月要求香港廢除國安法，其後唔同專家都批評香港政府嘅做法，呢一啲回應會累積下嚟。形成一種張力。此外，中國一直話外界要遵守聯合國憲章同埋機制。香港政府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亦都會呼籲公眾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普遍定期審議機制提交意見。
反而香港政府呢一種嘅咁嘅戰狼式或者係咁即係條件反射式嘅回應咧，其實反而可能會令到中國政府。或者喺即係聯合國嘅即係政治角力上邊係添煩添亂嘅。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6月3号同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举行了首度的会谈。专家认为日中防务交流或者可能成为美中间接的对话桥梁，但是日中两国的联络机制随时可能因为中国方面的意志而无法运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香格里拉对话6月2号至4号在新加坡举行，包括美国、中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南韩和乌克兰的防长等来自全球49个国家的600多名的代表出席。预计美中关系、台海紧张局势和俄乌战争等议题是成为焦点。香格里拉对话本来应该是美中沟通的渠道，但是美国国防部5月29号证实，美方5月初邀请李尚福和美国防长奥斯丁届时是择机会晤之约，是遭到中方异常直率地回绝。中国与日本的防务沟通就较为顺利。滨田正一6月3号与李尚福在新加坡举行了两人首次的防长会谈，两个人确认将会妥善运用5月启用的日中防务部门直通热线，即是直通的电话线路，并且保持沟通。滨田对中俄在日本周边反复是展开联合军事行动的现状表达关注，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世川和平财团5月30号宣布将会重启时隔约4年的自卫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校官级的防务交流项目，避免偶发性军事冲突等，日中之间形成互信。日方代表团最快将会在今年7月访华，中方代表团预计将会在秋季前后访日。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说，在当前的印太区域的安全情势上，日本与中国掌握了相对主动的态势，反而美国陷入些微被动的局面，美日中现阶段逐渐形成三国战略平衡的态势。
在大国互动的过程当中呢，它确实需要一些折冲跟协调的空间，那尤其更重要的是危机控管的一个默契。
詹长威说，在大国互动过程确实需要折冲协调的空间以及危机管控的默契，尤其跟着下来台湾美国都进入了选举的期程，中国仍然必须适时地扮演必要角色以影响选举，所以藉由一贯强硬态度，中国可以维持稳定的对外政策，但是藉由日中安全关系的催缓，可以形成间接对话的机制与沟通的管道。他说，中国长期在西南诸岛、台海、西太平洋甚至是北方四岛区域进行军演，造成日本的防卫压力，为日中重启防务交流并且建立日中热线绝对是损害与危机管控的必要的作为。前日本防卫省审议官、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表示，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忠实的盟友，在美中关系持续恶劣的情况下，日中拥有对话机制可以增强危机管理，但是都不宜太乐观。
これでその予約できたからって言って、これから本当にその必要な時にきちんとこれが働くかどうかっていうのはまだよくわからないし。
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对话机制与管道在真正需要的时候是否能够发挥作用还不晓得，就算是开始运作也都不是那么可能因此而改善日中关系，一旦中国想对日本表示不悦，就会立即终止沟通管道的运作，目前已经发生过好几次。其实日中之间的各种交流一直都是重复着这样的情形。前日本海上保安大学教职、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学田信说，虽然日中防卫当局海空联络机制是自卫队与中国军队之间为防止突发事件而建立的危机处理机制，但几乎已经可以想象实际运作不会那么顺利，例如终于要开通的日中防务热线。他对美国之音说，日中防务热线很可能会在明明应该运作的情况和地方失常，但是双方都要配合的机制，如果是一方认为有危机状况需要使用，另一方却不是这样认为，或者因为其他理由拒绝使用热线，也就是干脆不接电话，这样热线也都无法起到缓解风险的作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之前，6月1号在东京与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举行会谈，就日本建立反击能力，就是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的运用等展开磋商。 奥斯丁话：日本听佢讲过，中国系步步进逼嘅挑战，所以中国就喺隔离噶。你哋真系就喺矛尖上边。奥斯丁对中国拒绝喺新加坡举行嘅美中防长会晤感到失望，并且指出有必要保持国防当局之间定期对话嘅开放嘅渠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认为，对习近平来讲，美国就中俄合作因此对中制出的各项的制裁，从特朗普时代到目前都未放松的贸易与科技战，或者最近对台的台美贸易倡议或者军售等，对中而言当前显然并非对美展现太好的好时机。但是当前欧洲已经有一场战争在进行，对所有的行为国来讲，印太区域的危机管理就更为重要。在这个前提，对中国是相对友善的日本就自然成为中国操作的对象。詹长威说，日中热线碰巧是美中关系低落的时间点建立，很难不联想是中国刻意操作的结果，藉由与日本保持一定的军事安全联系机制，可以相对地控管美日两国的安全与危机管理。詹长威表示，当美国大选告一段落，美中进入了是相对和缓的发展趋势的时候，中国又会对日本采取什么的操作的模式，日本需要谨慎观察审视。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认为，虽然日中防长顺利举行会谈，在近期内地都不是那么可能对美中高层的沟通有实质影响。他说这个是中国的问题，特别是这次中国拒绝与美方举行防长对话，更加不利于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因此就连日中重启防务部门的交流以及开通日中防务热线等对话机制，都无法改变目前美中两个大国对抗的白热化。德地寿士说，美中的关系恶化不是日中对话可以改变的，不过如果日本能够在与中国对话的时候向中国表明日美同盟是不可动摇的，让中国知道无机可乘，这个就可以在美中关系上是给美国一个明显的助力。除了正式的议程，各国代表团在香格里拉对话的会议的场边举行的双边会或者多边会议亦都是另外的重头戏。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在6月4号在新加坡举行了首次四方会谈。四国的防长都认为，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有必要加强安全保障方面的合作。与香格里拉对话同时，美国、日本、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6月1号至7号举行联合演习，地点位于吕宋岛中部巴丹半岛水域。日本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寿士说，自从2016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以来，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就一直遵循这个重点。美国跟着也认同这个理念，并且开始重视印太战略。跟住欧洲亦都推出自己嘅印太战略，印太地区嘅国家亦都陆续增强地区嘅安全合作，日本居中嘅角色亦都系更加凸显。话岸田首相喺日前访问印度嘅时候，宣布咗日本自由开放嘅印太嘅新计划，同时强调平等伙伴关系同埋以人为本嘅原则，欲建立多边基础上自由开放嘅印太地区。随着中国在地区带来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大，日本作为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桥梁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台海安全的部分，未来会看到是更多的部署与国际合作。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认为，在第一岛链上，美国的前进部署与核威胁已经被中国一步步是突穿，中国和北韩的威胁已经是前进到第一、第二岛链间的海域，再加上俄乌战争的影响，美国亦希望日本能够承担更多印太区域安全防卫任务。他说过去所谓的美谋日盾的角色分配会彻底地重构。他说日本在表面上会更为低调地谨慎地处理当前防卫能力加强与建构，避免被解读为过度针对中国，但是整体西南诸岛和南海的防卫部署仍然会持续。这一点从海保和防卫省的连结强化就可以看出，甚至未来海保在南海的活动亦都会增加。詹长威指出，针对中国造成的地区安全威胁，日本加大第一岛链的防卫角色与能力是必然的结果。这一点亦都是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以及迈向大国与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努力方向。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自从2020年6月在加勒曼河谷的流域冲突之后，中印边界争端已经持续了接近三年，仍然未显示大规模撤军的和平迹象，而两国近日更加是互作记者，进一步缩限了沟通渠道。军事专家认为，虽然短期内未必会爆发大规模冲突，中印多轮高层谈判有名无实，而且在敏感地带不断强化军事存在和设施，提升了擦枪走火的风险，阻滞了双边关系正常化的轨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邵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度和中国近日互相驱逐了派驻对方国家的多名记者，几乎断绝了双方的媒体接触，加深了这两个全球人口最多的拥核国家之间的裂痕。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去年11月的调查显示，只有 8% 的中国大陆受访者对印度的看法积极，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印度存在负面认知，超过 25% 的人对印度看法非常之负面。曾经在印度陆军服役20几年的印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苏桑特辛格对美国之音说，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不够，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都不够，双方很难再次重建信任或者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新格话，在国家层面，这个表明两国政府的关系恶化到甚至将对方的记者是作为目标，即使在战争期间，这个也是很少发生。他说驱赶记者说明中印关系真是越过了红线，没有底线了，不能够是更差了。印度前驻华大使亚肖克康特曾经解决中印1986年桑多洛河谷对峙的谈判小组成员，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信号显示中印双方的不信任加剧，双边关系处于低点，目前最危险的还是边界的紧张局势。
And they can September India for G20 summit, and we do hope that they will come to India for G20.
他说九月份印度将会主办 G20 峰会，他们希望习近平能够来印度参会。中印边界恢复和平和安宁之后，双边关系才能够回归正常的轨道上，他们需要努力预防另外一个加勒曼河谷冲突的爆发，确保印度和中国之间将近3500公里的边界地区的和平是非常之重要。印中仲未划定的边界实际控制线长达3488公里，是双方在1962年爆发的边境战争的遗产。2020年6月，中印军队在位于两国边境的加勒曼河谷爆发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冲突，造成至少24名士兵死亡。去年12月，印度军方证实两国军人在位于印度东北部的亚努纳恰尔邦，中国称为藏南的达旺地区再次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人受轻伤。由于边境军事对峙到现在未能够完全缓解，中印双方为此举办了18轮军长级会议的谈判，导致有限撤军和建立缓冲区，但双方的大量部队仍然集结在边境附近，而且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中印两国官员5月31日展开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双方同意加快解决边界西段等有关问题，以及尽早举行第19轮军长级会谈和下一次的会议。印度电讯部5月22日引述情报部门消息说，中方希望在拉达克东部的德普桑平原印度宣称的边界线内设立15至20公里的缓冲区，作为双方脱离接触的前提条件。印度拒绝这个要求，同意设立3到4公里的缓冲区，但中国也拒绝让步。斯坦福大学南亚研究学者亚尔赞塔拉波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印双方在边境脱离接触的进程似乎停滞不前，一些摩擦点仍然未解决，尤其是具有战术价值的德普桑平原。他说双方的军事会谈一轮又一轮地继续进行，尚无定论，中国没有明显的解决问题的意图，双方已经是达到了新的现状，即是实际控制线的紧张局势和高度军事化。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洛杰乔伊指出，双方已经解决了中国在2020年建立封锁的6个地方当中的4个，仲剩下2个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是德普桑突出部。 他對美國之音話：風險冇降級，雙方約有50,000名額外部隊仍然駐扎喺實控線附近，呢個構成咗一個危險嘅局面。雙方如果唔係故意，亦都可能會無意中陷入衝突。德普桑平原位於中印邊境爭端嘅西段，係位於印度、中國同埋巴基斯坦接壤地區嘅軍事敏感地帶。根據英國查塔姆研究所6月1日發布嘅報告，中國喺該地區持續進行住重要軍事活動。中國的巡邏隊似乎打算施壓並且阻礙印度位於斗拉特別奧里地戰略飛機跑道，這個跑道是印度高海拔地區行動的後勤和運輸基地。衛星圖片還顯示，在德普桑平原以南的天南河谷可以看到中國的前哨站，可能會阻擋印軍的巡邏。而同時在被參差不齊的山峰所環繞的鹽水湖班公錯，中國施建的一座橋梁即將完工，這個將會幫助解放軍在班公錯附近快速部署。此外，目的在於連接新疆和西藏的中國 G695 高速公路預計將會在2035年完工，橫跨亞克塞欽，穿過德普桑平原，向南經過加爾曼河谷，直達班公錯，為解放軍提供一條新的補給路線。這個報告指出，印度對解放軍擴大存在的反應是多方面的。印度北方司令部部署了與中國活動相匹配的封鎖部隊，印度軍隊還佔領了幾座山峰，導致中國在部分敏感地區的撤軍。這些舉措與持續的外交努力相匹配，新德里的首要任務是避免與中國發生直接的軍事對抗。雖然民族主義的聲音非常好戰，印度領導層是靜靜地認識到北京和它的現代化武裝部隊所構成的重大挑戰。印度斯坦布6月1日引述和田、阿里昆沙和拉薩機場的衛星圖像分析表明，自從2020年5月以來，中國還在實控線沿線大規模擴建機場、直升機停機坪、鐵路設施、導彈基地、道路和橋梁，以加快軍隊部署和發展各種進攻能力。辛格指出，印度試圖迎頭趕上中國的軍事設施的擴建，但是很難與中國匹敵。他認為解放軍在邊境更具進攻和脅迫性，印度軍隊更多呈現出防禦態勢。他說中國所做的準備在印度引起了注意，並且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或者在某種程度上，中國亦都在推動印度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靠得更近，與他建立某種地緣政治的夥伴關係，以抵禦來自北京的壓力。印度官方多次表明，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是印中发展关系的前提，但中国就试图淡化分歧，认为中印边境局势总体平稳，要将边界问题放在双边关系适当位置，早日转入常态化管控。印度外交部部长苏杰生5月27日在亚南特国立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说，莫迪政府已經採取了有效的措施，以確保不會單方面改變邊境地區的現狀。他認為印中兩國必須在雙邊關係當中找到一個平衡點，不能夠只是按照對方的條件。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的喬希說，中印關係正常化的最大障礙就是中國對實控線的態度。話即使在今日，亦都沒人解釋中國在2020年所作所為的原因。中國似乎希望在印度的默許下實現對邊境永久化的控制。塔拉波雷是認為，無論中國在2020年發起入侵的最初動機是什麼，拖延危機管理進程似乎越來越符合北京的利益。中國保持小規模的侵犯的節奏，將會迫使印度繼續將資源和政策的注意力集中在邊境，而不是更加廣泛的地區。他說中國現在似乎已經成功地將印度的目光鎖定了喜馬拉雅邊境，印度已經將實控線高度軍事化，並且成功建立了比2020年強大得多的防禦陣地，但這個以印度軍隊早應該實現的軍事現代化和在印度洋地區的力量投射能力為代價。不過塔拉波雷預測，雖然雙方在實控線附近都有持續增援和高度戒備，正如去年12月的達旺事件所表明，中國很可能會繼續探測印度的防禦準備工作，但這個不是那麼可能轉化為大規模入侵。印度著名漢學家尼克魯大學中國與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迪伯傑認為，印度現在擔心的是實控線的西段局勢並不正常，但中國希望印度接受現狀，特別是關於最有爭議的達普桑和登科克等歷史遺留問題，中國不是那麼願意討論或者想要加強緩衝區。 佢話但係由於中印溝通渠道暢通，雙邊同埋多邊接觸亦都喺度增加。習近平今年稍後時間可能訪問印度，雙方可能好快會就脫離接觸達成協議。關於遺留問題嘅談判可能會繼續，否則呢個局面可能會持續一段嘅時間。即使係咁，佢亦都不認為印度同埋中國會捲入更大規模嘅武裝衝突。但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辛格警告说，如果中印边界冲突再次爆发，未必会局限于类似加勒曼河谷的肢体冲突，可能会动用枪支、导弹和火箭，甚至演化为核危机，还可能将巴基斯坦、不丹、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邻国是卷入其中。令他担心的是，中印双方的军事和外交谈判在过去九个月一直是各说各话，最终或者只能够是寄希望于高层领袖的协商让步和创造性解决机制。他说他们现在似乎被困在一个僵局里面，除非最高领导人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决定会面，并且找到双方都愿意作出让步的答案。他預測在未來五年，中印關係的緊張局勢將會持續存在，新的危機可能會隨時引現。這裡有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中國是比印度強大，但印度拒絕在亞洲扮演中國的次要或者從屬的角色。中國希望印度成為次要力量和二號人物，但是印度拒絕從命。辛格說，這個使到印度和中國在多種情形下處於對立的陣營，随着两国实力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对印度来讲更加难应付。印度可能会更靠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远离中国的国家，这个将会加剧中印边境和其他局势的紧张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播出特约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评论文章的标题是北京为什么要高规格接待三马。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的，下面是文章的内容。
仿佛不单只是一种巧合，在中国今年的外交大戏中，受到北京高规格接待的三位政治和商界领袖，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刚刚都是姓马的。他们都是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特斯拉的行政总裁马斯克。马英九是在3月27号到4月7号期间访问中国大陆，这一趟的行程走了多个地方，既是祭祖，亦都是寻根，寻中华民国之根，所以是公私兼具。马英九虽然做过中华民国总统，但此时已经卸任多年，在国民袋内都没有职务，基本是一介平民的身份。然而他从踏入大陆那一刹那开始到离开那一刹那，全程受到中国官方隆重的接待。每到一个地方，地方首长出来接见，国台办主任宋涛殷勤陪同。尽管习近平和主管台湾事务的王沪宁未有见马英九，但是以马英九现在的身份，他的这一次大陆之行可以说是北京给足他面子了。这个特别表现在北京容忍他多次喊出中华民国，突破台湾政治人物访问大陆的时候不敢讲中华民国的困境。马克龙是在4月5号到7号期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亦都是他第三次访华。经过疫情三年的锁国之后，中国外交在今年迎接了一个井喷期。习近平不单止走出国门，亦都在北京迎接亚欧非拉的领导人和政要，其中受到最高规格接待的是马克龙。他不单止享受到只有外国元首进行国事访问才有的21响礼炮齐鸣和检阅三军仪仗队的待遇，更加是在不足三日的访问里面，习近平南下广州和他再次进行不打领胎的非正式会晤，陪同他漫步庭园，临水而坐，观景品茗，听琴，中论古今，共进晚餐。这份待遇只有当年特朗普访问中国的时候，习近平 陪同佢夜遊故宮，先至可以一比，甚至比後者嘅待遇仲更加高。隨同馬克龍訪問中國嘅歐盟執委主席馮德萊恩就被官方劈喺一邊，其他外國領導人訪問中國，不論是不是國事訪問，雖然亦都受北京的隆重接待，但是比起馬克龍來說還是差了一大截的。馬斯克於5月31日對中國進行兩日的旋風式訪問，在眾多訪華的商界領袖中，他受到的接待規格亦都是最高。3月兩會過後，歐美大企業的行政總裁和董事長絡亦不絕來到中國，或參加高端國際論壇，或為企業佈局尋覓商機。他們基本上都會受到中國經濟部門主管官員以及地方領導人的個別會見，有時中國領導人亦都會集體會見來華參會的外國企業家，比如總理李強就會見了參加發展高層論壇的外方企業家代表，這個已經成慣例。但馬克思在那兩天裏面見到的高官比邊個都多，輪番被外交部長、商務部長、公信部長和上海市委書記接見，尤其是外交部長會見企業家，從中國的外交規矩來看少見。更有甚者，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頗受到習近平器重的丁薛祥、丁常委亦都一對一地見了馬斯克，只是中國傳媒沒有報導到。中國官方高規格接待三馬，當然因為他們的自身的分量和特殊性，但大家都會問，他們過去為何不被其他領導人和商界領袖，馬英九是一個例外，因為他之前沒有去過大陸，受到特殊對待呢？顯然北京有意要通過這種行為向外界，尤其是美國，去傳遞某種的政治和地緣經濟的信號。先講馬英九，他的中國大陸之行最大的亮點就是當住大陸地方領導的面去講出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過去台灣藍營政治人物來訪大陸亦都會講九二共識，或者再加多一句一中國表，但是不會講中華民國的，怕犯忌。馬英九不單止講出了這四個字，甚至還搬出了中華民國憲法，指中華民國包括大陸地區。北京容忍馬英九在大陸公開去講出中華民國，一方面是為了對沖蔡英文同期訪問美國的新聞效應，而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就是利用馬英九的這一趟行程，在當前劍拔弄張的兩岸政治氣氛之下，最大程度讓台灣民眾感受到中國大陸的所謂善意，降低兩岸對峙烈度，為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營造一個緩和的兩岸氛圍。中國今年的外交向世界打出的旗號就是和，邀請馬英九訪問大陸並高規格接待他，是要給台灣民眾留下這種印象，大陸不單止會對台灣民工武客，亦都會遞出橄欖枝，要兩岸和平，要降低台灣民眾對大陸的敵意，從而有利國民黨明年總統選情。如果國民黨勝選成為執政黨，雖然不會改變台灣的親美立場，但會降低兩岸的對抗程度，減少華盛頓利用台灣消耗中國的國力，所以背後目的亦都是指向美國。再看馬克龍，北京以高規格接待他，而不是其鄰國德國總理索爾茲，儘管德國的體量和在全球的份量不亞於法國，原因就在於法國自戴高樂之後有追求外交自主的傳統，而馬克龍又在歐洲倡導戰略自主，好啱中國的胃口，可以藉此分化美歐，故北京需要通過抬高法國的重要性，鼓動馬克龍說服歐盟走戰略自主之路。習馬會談的重點之一就是中歐關係，習近平告訴他聽，中國始終是歐洲為多極化世界中的獨立一極，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律文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一篇文章，律文世界，北京为什么要高规格接待三麻呢？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